大家都晓得过去我有七次跟他来讲到关于苦难，约伯的苦难，从讲到约伯所面对的苦难，谈到最近过去昨天讲到六个可以让我们接受苦难的原因。我希望在以下的两次跟他来讲约伯记的时候，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苦难会影响你，也特别的影响周边的人。没有一个人遇到苦难，周边的人不受影响，只是我们怎么去看。这里特别的讲到约伯在承受着这个苦难的时候，发出了许多许多内心的这个挣扎的言语，甚至对于周边的人来说，约伯的三个朋友听到了，分析了，到最后的时候得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的答案。连这个以利户观看约伯跟三个朋友当中的对话，到最后的时候十六节，他说约伯开口是讲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约伯啊，你讲废话的意思。人承受苦难，旁观者很容易会错误的评断。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十个死的人只有一个是真死，七个是杀死，另外两个人是误证而死。所以在我们面对着人生苦难的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是当我们在处理周边的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你的言语、你的态度也相对的影响着他们。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会用什么的眼光来看苦难。若是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选择，我手上有两个笔，一个是黑的笔，一个是铅笔。我今天给你一张白纸，然后我给大家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苦难，请问你用哪一个笔会写你当中的内容？有些人说要用黑，因为我知道苦难实在太实在了，我真的明白苦难的意义，所以我能够写下来，我没有后悔。这个就是我对自己苦难的了解。有一些人会用铅笔，因为他写下来的时候发现过了五年十年，他回去去看的时候，他说原来有一些了解我不懂，我愿意把它擦掉重新来写。今天我面对苦难的时候，往往都有这种的危机，你觉得明白的用黑笔写下来，发现到最后的时候，在神这个永传的智慧中，原来我们有误差。若是我们今天用铅笔来写的话，最少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认为那个时候所走过苦难的道路，原来过了时间重新在考验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对苦难的了解不是我们原先有的观点。以利户是一个年轻人，他有礼貌，他坐在旁边聆听三个长者跟约伯的对话，越听就越不顺耳，所以以利户到最后的时候受不了了，他要站起来了，他就开始呢跟那个约伯来辩论。我相信他的用心非常好，他盼望受苦的约伯可以得着一个改正，有一个扶持，结果出来的果效刚刚是相反。今天以利户大概是用黑笔来写约伯的苦难的人生， 那最后的时候发觉到，原来连这个年轻的以利户也都错误的审断约伯的苦难。今天不管你是用黑的或者是铅笔来写，感谢赞美主，原来还有第三个的笔我们可以用的。这个笔是红的笔，这个笔是上帝所拥有的。他说，不管你论证苦难是什么，你很确认，你说我真的明白，真的懂我苦难的原因，原来在上面还有圣灵当中的红笔，能够改变你对苦难的看法。或者你说，我这个苦难我不懂，我不晓得，我仍然在当中住在苦难的里面，苦难落在人的格格当中，好像没有得自由的话，感谢赞美神，我们还有圣灵中所给我们的扶持，把它注入当中的改变，用红笔写在你的铅笔上面，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亮光。你知道以利户当中，在面对做约伯的苦难当中，犯上了两个很容易会犯上的错误。其实两个的错误往往是在我们面对着别人苦难的时候都经常会出现的这个问题。若是大家小心来看以利户，以利户是一个相当冲动的年轻人，所以有圣经的学者描述以利户是一个非常单纯但是又非常冲动的年轻人，甚至有一个解经家来描述这个以利户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那么当中这个愤怒的年轻人当中，面对着思考着审断着这个约伯的苦难当中，有一些地方他真的是做得对的。比方说他发现了原来这三个约伯的朋友提出来的这个的论证，对苦难的论证是没有办法改变约伯的一生，所以他为这个来气愤。他说，你们三个约伯的朋友，你要帮助这个人，为什么你越讲约伯就越不明白？ Okay. 那么这个以利户也在当中，因为他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中的，所以他能够站在一个旁观者来看约伯的一生。他最小发现有两个事情是约伯没有看见，他看见。第一个，约伯看见上帝是有权柄，以利户却看见上帝不仅仅是有权柄，他有大的智慧。约伯晓得神的全能，以利户却发现原来上帝不单只有全能，他还有公正，背后还有公义。所以以利户心肠很好，他愿意约伯来改变，希望约伯能够考虑一下，可能他对自己的了解有所错误，希望他在态度的当中改变过来。所以第35章第一节里面特别的讲到是什么，就讲到他觉得约伯的态度不对。第二节里面说，你以为你有理由吗？你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吗？你觉得这样的话对你有什么的益处呢？那所以你看，在约伯在面对这个以利户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进到一个的考量的里面，说约伯啊，你太自义了，你觉得你公义，你是否会改变你的态度，看一下人生是否你有错误。那么这个以利户就是在这个范围的当中提出了这个的提问，但很可惜，以利户看到一些约伯没有看到的事情是非常好，帮助了约伯重新来思考他的立场，但是同时间以利户也犯上了一般人犯上的错误。我希望今天把这两个的错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免得我们在处理别人痛苦的当中，你成为一个撒盐在别人伤口的人。第一个， 当我们开始来辩证苦难的时候，可否先去了解对方？米利户年轻，没有人生的经历，却有一份的崇高的理想，常常失去了来聆听约伯心灵痛苦的这个的忍耐。所以以利亚照这样子来辩，他说上帝是公义的，他恨罪恶，因为这个缘故上帝没有错，所有的错误是你，因为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着相当复杂的人生，面对着不同原因带来的苦难，我们也很容易做上这个的错误误诊，以为人的一个的痛苦只出于一个的原因。若是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在人类的经验的当中，有六个可能解释苦难的这个原因。第一个传统的原因就是人有罪所以受灾害，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神要在当中来教训我们，叫我们能够洁白如雪。有些时候的确苦难是没有办法解释，举个例子来说，有多少时候我们走在一个地方碰到的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没有曾经经过交通意外，是你的车子停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但不知道怎样你在交通意外的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听说过最近有一个人坐在一个飞机上面，结果他不晓得原来隔壁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从阿德兰大从那个 Houston 来的这个的护士，这个护士感染的伊波拉的病症。有些时候苦难来是因为神要把这个他的公义彰显出来，你是在当中受的苦难可能没有具有个人的价值，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所经受过的痛苦显露出神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其中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痛苦吗？不是，是因为显露出神在他拣选的当中，这个就是信心之父。你有两个的解释都需要信心来接受，这两个的解释需要用信心的眼光，不是用眼睛的眼光来看。我们发觉到人生的当中，不管你找到什么的原因，到最终的时候，原来是透过神在永恒的赏赐，你才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意义。第六个原因是耶稣基督的立场，我受苦的原因是为着你的缘故。所以他受苦的当中，耶稣的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为着你的缘故受苦，所以带来救赎的这一个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很笼统的说，我们人生当中有六个可能在苦难当中承受苦难的原因的话，我发觉到就这单是这六个的可能性加上当中可能性的可能性，这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的了解。比方说你可能在六个的原因，六个苦难原因当中，其中你包含到有两个，另外两个没有。比方说我没有罪，但是神给我这个锻炼让我在当中接受他的训练，神也在当中要宣示他的主权，所以我受苦当中没有什么的意义。漫长的癌症，漫长的痛苦，到最后的时候神说等吧，到永恒的时候我给你答案。这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发觉到苦难真的不容易解释。所以我讲了七次以后，不要跟我说哎呀牧师你讲到这样多的苦难，你对苦难很多了解不多，你说你会成为苦难的专家，我绝对不会成为苦难的专家，因为实在太多太复杂，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你受过的苦难跟我受过的苦难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有两种的苦难，一个是肉身的苦难，病痛的苦难，另一个心灵的苦难，这种分隔的苦难。你说哪一个苦难比较大，我不晓得，哪一个影响你也不晓得，到底你的苦难是两个加起来吗？可能是。你说我的苦难当中有一个已经难受吗？可能是。所以事情太复杂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我相信对大家有帮助的， 所以当我们去辩证苦难的原因或者了解苦难原因的时候，是否可以先了解一下那一个当受苦难的人他的情况。所以当以利户在辩说上帝是公义，他恨恶罪恶的时候，原来真正圣经当中的正是什么？原来上帝是蛮有怜悯的。申命记第四章三十一节，耶和华离上帝原是有怜悯的上帝，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弥迦书第七章里面有一样的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的渔民的罪过，不永远的怀怒，喜爱施恩。你知道当我们有学气，我们觉得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处理苦难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误诊的第一步。我们希望很笼统的把苦难放在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范围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的了解。为什么以利户会这样子指责约伯？是因为他没有听够，他听到约伯在当中的痛苦，心灵的痛苦，却没有了解原来约伯的确是无辜的。当一个人站在这个立场的里面面对着这个事情，很容易得出了刚才以利户得出的结论：约伯啊，你太骄傲了，你太自义，你以为你的公义胜过神的公义吗？然后因着这个缘故往下去走上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忘记了原来神不仅仅是施行公义的，他蛮有怜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看到有很多关于苦难的问题都连在公平的范围上面。什么叫公平？你有的我也有。所以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常有的这一种的反应就是说，这为什么这个人的苦难给我多？有没有尝试过？你说我好好的，我在教会里服侍啊，我有很多的，我从小的时候是信主啊，我有参加短宣队啊，我在教会当中也肩负很多的事情啊，我连一个蚂蚁都不敢弄死，那为什么我的苦难给那个人的苦难有这样多的分别？你看这个人不上教会，然后呢他有赌博，然后呢每年的时候还有钱可以买一个新的车子，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苦难是不能够用这个比较的方法来处理。同样的，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广的这个所谓批判性的理性的方法来处理。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很讲得非常清楚，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也不在乎那定义的，这是我们的意思，也不在乎我们的意志力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心理学，心理学里面第一个教导我们的事情就是不先讲你的理论，先去聆听。我们今天很容易会进入到一个环境所给我们的推论，觉得这个人的受苦是因为一二三四五。你真的觉得这个自然界的这一个的规律是这样子容易的让你掌握吗？若是这样子容易让你掌握的话，为什么你的死停得好好的，后面的车子就冲过来？为什么我坐飞机的时候隔壁的人就有伊波拉的病？我以前在参加一个差会的服事的时候，我在当中做他们的董事，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我觉得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安慰这个的家庭。这对宣教士有年轻的小孩子，因着神的感动去了波兰 Poland 做宣教士。那么他们去的时候经过了祷告，真的传然的放下，离开了美国就去了波兰。那去了波兰，因为不认识人，所以呢就租到一个的房屋，那个房屋呢是在那个郊区的， 一方面是因为经费不多，所以住了这个地方。住了一年以后呢，这个先生就生病，生病的蛮严重，所以后来呢在当地没有办法治疗，就后来呢把他送回去美国来治疗。那送回来美国治疗的时候，发觉到原来这个他的病啊，原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病 ，OK， 是感染性的，身体感染性的疾病，需要长期的休息。那后来呢，他们就巡查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种的病，然后发觉到是什么呢？发觉到原来这个的宣教是租的地方，以前是养猪的。那么在这个猪坑的当中，他们改建成为一个房子，所以当中有很多的细菌呢，根本就没有处理。他白白住了一年，身体受感染了，整个身体都变坏了。后来才发现了原来这里有原因。那么在这些的范围当中，你怎么样去安慰这个家庭？若是你没有听到这个他走过这个的人生的路程的时候，大概你不会发出怜悯，你一定会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或者甚至于说，可能神不是叫你去做宣教士，你听错了，或者是说，哎，你家里面一定有一些罪没有对付，所以你快快认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肤浅的人生观的里面，我们常常用一个代入的方法来处理人生很复杂的事情。我们觉得若是我身体好的话，我就没有这种的情况。我也听到不同的教会弟兄姊妹分享，他们家庭当中什么事情都办理得很好，没有细菌，在处理小孩子的事情当中都是带着基督教的这种的文化影响来做，结果这个小孩子变坏了，怎么解释？那很自然的解释方法就是，你做妈妈你做得太差，一定是你没有教过你的小孩子，一定啊，就是因为你有一些的罪没有处理，甚至有些人就把圣经当中旧约里面的这一些的经文呢、啊，把它就是应用在我们现在里面啊，可能不是你的罪啊，是你上一代你爸爸犯罪，你快去认罪，然后再上一代，再上一代，再上一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快做出决定吗？以利户是一个年轻愤怒的人，他在变，变什么？神你是公义的，所以约伯所受的痛苦是你公义彰显的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约伯啊，你不要太自大了，不要太骄傲了，快去认罪，然后在认罪的背后，神会大大的来怜悯你。当以利户开始用这个眼光来寻求苦难的原因的时候，就开始发现了出一个的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我要向你和你这里的朋友来回答，你要向天观看，瞻望了高的穹苍。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这位的上帝是公义的，这位上帝是崇高的，这个上帝是永远住在天上的。然后下面再讲，若你犯罪，你能够影响神有什么呢？你在有过犯挣扎的时候，你会容许，你会让神受到什么的损失呢？其实他越讲的时候呢，就越犯上一个错误，他把神推到一个至高的范围来说，神是崇高的，神是美丽的，神是公义的，他是绝对的，却忘记了原来神愿意聆听我们罪人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常常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走过跑过的道路，真的不能够用单纯的理性的方法来处理你心灵当中的挣扎。你所需要的是圣灵先安慰你，你所需要的是有弟兄姊妹在旁给你一个聆听的这个空间。上帝永远是在寻找罪人回归的，这位阿爸父他要大发怜悯，他来不是灭绝，因为在尼希米第九章三十一节说，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若是今天你要面对着一些深受苦难的一些弟兄姊妹，我期盼我期待你先不要下你的决定， 我盼望你先放下的你那个黑的笔，拿出你的铅笔，允许圣灵中的红笔来改变你的看法。我们常常在教会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的事情，就是呢，一个人传的东西到了另外一个口中了，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到最后的时候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到你听回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怪物。传言就已经有危机，何况你的判断有错误呢？常常看到一些的美国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的案件，比方说一个警察拿起枪支来打伤一个黑人，然后呢新闻就大造文章，人说啊，这个警察是歧视的，他是白种人，然后呢他欺负一个黑种人。若是大家小心来看，其实有些时候那一个的举动不是因为这个白人有对黑人的歧视，有很多是因为他误解了对方那个动机。我看那个短片就这样子，一个黑人开这个车，结果这个警察呢抽查，就说到为什么这个黑人开了一个这样好的车，他说我要调查一下，结果呢就要他把那个车子呢就把他推到那个加油站，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那个警察看到他出来个子也高，然后呢也不认识他，有看到那个车里面呢这个车的钥匙还在里面，所以呢就有一种恐惧感，觉得说可能这个人会跳会走，然后呢跟他说你停在那一边，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警察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说好你给我看一下你的驾驶的执照。那么他讲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匆忙的走到那个车里面去，一走去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说啊这个黑人可能会拿一支枪出来打我，所以那个时候那个警察就拿起来，他一出来的时候呢不管什么就先打起一个枪。后来呢这个片段结束的时候，这个警察一直在背后当中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呢这个黑人呢就在当中说，警察你为什么你要我拿这个驾驶的执照出来，你却在背后当中开枪打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很有这个机会在别人痛苦的时候加上你不应该加上的语言。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不是以利户，可能我们有一点点属灵当中的看见。我盼望你不要有年轻人的冲动，觉得你对苦难都好像专家的一样都明白。可不可以允许你这个的态度改变过来，先去做出聆听。第二个我们常会犯的错误，所以当我们很愿意去为别人提出一个方案的时候，请你注意到苦难的人所需要的是什么？是恩典。以利户已经假定约伯是有犯罪，所以他的指头就向着约伯的这个的不公义的这个方向来瞄准，却忘记了原来约伯正在痛苦跟挣扎的里面。以利户辨是什么？那大家请留意一下，当中的下面一段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九节，以利户因为他的这个误诊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请大家看一下第九节，他说你知道吗，很多人受了压抑他就哀求，其实呢他们背后当中没有一个真诚的心，他只是因为受到压抑所以求救神、okay. 所以约伯啊，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胜过于神对走兽的教导，他说这个教导让我们得聪明，是胜过在天上飞鸟所得到的智慧，所以因恶人的骄傲复仇却无人答应，就是约伯的第二个误诊。约伯以利户的误诊，以利户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苦难的人，若是他心里面不正洁，神是不听的。若是这个人正洁无瑕疵的话，这个人才配得神的恩典跟爱。我觉得当他下了这一个的判断的时候，就失去了神在话语当中给我们的看见。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对神的态度都不正确的，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的连锁的反应，让我们不能够面对着我们的瑕疵。但是到底在那个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发出怜悯吗？圣经真实的证明是什么？福音本就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爱不是因为我们的举动正确就接受神的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看我们，却略过了我们的不义来爱我们。以弗所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爱，就在我们死去的过犯中，叫我们得着活着的盼望。我们的得救是本乎他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犯过这个错误呢？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犯这个错误。我们很容易在看到一个人痛苦的时候，赶快为他准备一个答案，却忘记这个人心灵当中所需要的，就是你能够带给他那一种的恩典。若是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特别在探访啊或传福音当中有负担，你就晓得，那你到一个家庭的当中，你要安慰一个家庭，最好不要太进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说啊，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隔壁的人死得给你更惨了。有没有听过？有听过。我曾经碰过个例子，就这样子，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很爱去传福音，结果呢都到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先生刚好是肝癌去世。那么我相信这个姊妹真的很有这个爱心啊，她去探访。就后来呢，这个安息礼拜结束了以后，她到了她的家，那原先就要安慰这个家庭，你知道吗？你的先生去世了，你的小孩子还在高中，痛苦。结果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他大概已经失去了前面那个部分，叫聆听的部分。他心里面说啊，这个人要得救。然后太太那个时候已经在忧伤的当中。然后呢，他说你快要信耶稣啊，你快要信耶稣啊，不然的话呢，你就下地狱了。然后呢，这个的太太说，你给我点时间去考虑吧。他说你不能考虑，你现在没有看到你现在已经死了吗？已经上了天堂了，现在已经在神的面前，你快一点了。我看到这个太太当场差一点晕倒。我后来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为什么有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面几十年最基本的都没有？结果后来这个太太真的没有来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对苦难有很多的了解，你可能教过主日学，但是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你需要是什么？你就需要圣灵给你的安慰。教会共同体的美丽就在这里。今天难道人不晓得在安静的当中看到他自己的本相吗？需要你去当面的指出他，你没有信主，所以刑罚就临到你的身上吗？是否我们太冲动了，就觉得我都了解？所以越是做一个传道人，就越明白这个事实。你到了一些人在忧伤的当中，真的真的看见原来我们的知识真的有限。你觉得好像这个人的果是因为这个因，原来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就觉得好像我解决了一个方案，我的心灵就得安宁了。不是的，你的安宁是因为有信实的主耶稣基督， 有永恒的天父对你的照顾，也有圣灵当中给你的安慰。所以今天当我们面对着一些人在经历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我希望很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最少应该有三种的态度。约伯记三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样记载，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的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被高举。第一个，不要自义，免得你在别人的身上造成更大的痛苦。这个就是分别。你可以用你选择的笔来写你的苦难，但当你看到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用这个笔。你了解这个人吗？你是受着他的苦吗？你是知道他的难处吗？你是上帝吗？你真的明白神的旨意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跟我都常有这种的危机，我们叫好心人做坏事。我们没有一个让神来治理我们的这个空间，因为冲动，因为很想要解决一个的问题，很想去帮助一个人，到最后的时候就显露出我们没有在神的智慧当中来帮助一个忧伤的人。教会美丽的地方就是你跟我都是罪人，但是却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恢复过来。教会共同体最美丽的地方不是说这个人有金头发有红头发不能来教会，教会最美丽的地方就是这个金头发的这个黄头发的开始明白耶稣的爱是同等的临到他的身上。教会共同体不是讲到你的小孩子有什么的成就，教会共同体的美丽就因为我们经历到在恩典的当中看到原来我们的小孩子成长结婚，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事情都是因为这位发怜悯给我们的上帝所造成。当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命就开始成长。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一个质疑一个审判的心态来看对方，我不喜欢这个团契，我不喜欢这个祷告会，我不喜欢跟这个人同工，我不喜欢我的小孩子，甚至因为我们的偏见的缘故，多少六十年代的当中有六十后的五十后的出生的吗？你想一下那个年代是因为整个政府给他的压力，也因着那个时候啊求儿子的心态，一生到女儿就把他扔死了，听到吗？听过吗？经历过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人就是这个母亲没有人性，很容易这样子来判断，都忘记了原来这个人在不明白神的恩典的当中，这个是他唯一的选择。所以上帝在当中站在约伯里面说，四十二章的第七节，严严的对以利法发出这个愤怒，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以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第二个，我们可否从福音的角度来看苦难？苦难带来的是什么？义人跟罪人都要经到神的手中来经历到他的安息。受苦难呢，为着什么？是叫我们得安慰也得拯救。跟我们的后书的第一章第六节，什么叫做得安慰得拯救？意思是说，当我们接受到心灵神所给我们的安慰的时候，原来我们的心灵开始复苏过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开始的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 安慰我们的心灵，乃是在背后当中要改变我们，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蒙救赎的这个关系。最后，可否用基督的心怀做劝导跟劝勉？可不可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否可以用温柔的心把一个人挽回过来？是否可以接受患难的时候，你长了一智，得着神的光照，就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苦难的课题的当中延伸到我们怎么样去服侍受难的人。我盼望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很美丽的教会，不管是人生里面做了些什么错误的决定，或许是神加赐给一些艺人的这个锻炼成金子的功课，或者是那一些狂傲的人都能够面对着苦难同一个课题，能够跟神说，神，你是荣耀至高的上帝，让我今天放下了辩与证的这种的冲动，这种的理性，让我从心灵的深处来寻找神所给我的塑造，开始用这个铅笔来写你的人生，用这个铅笔来面对着你周边人的这个的苦难，也接受有一天神要改变你跟我，把圣灵中的启示好像红笔的一样加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可以在患难之处仍然站起来见证神自己的荣美。我深深的相信，我们若是愿意接受做神所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教导，这个必然临到整个的教会。2007年美国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在那段时间这个教会有14000人，大不大？当中有24个长老，在当中他们在处理一个事情，就决定，他说其中有2个的长老他们犯了错误，所以呢要把他们呢驱出去。因为当中呢拿起了所有的文件，就当天晚上就宣布2007年的事。今年2014年10月15号，这当中的大部分的长老写了一个公开的信，他向着这个世界，向着这2个的人说，他说，对不起，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是因着我血气的缘故做错了决定，你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求你饶恕我们。我看到这一篇的短的见证，我心里面就说感谢神，因为若不是有苦难的话，或许我们永远不允许神的红笔来改变我们人生当中的黑笔。感谢赞美主，是因为他有怜悯，我们今天才可以活得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讨悦上帝，但是感谢赞美主，神看透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是不晓得，神就借着他爱子用温柔的方法带领我们。连这个彼得蛮有力量，蛮有这种的带领能力的，也都经过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困苦，给他的困苦，以叫他能够成为一个忍受苦难的一个耶路撒冷的第一个教会的牧师。若是今天我要成为一个苦难的专家，我只可以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劝告，不要太自意，带着谦卑的心先向着需要安慰的人施下安慰，然后求神在当中给你看见这个人苦难的实在的情况如何。 我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医治的教会，成为一个扶持的教会，成为一个生命当中扶助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不明白苦难，但是我们晓得，当我们把苦难这个课题只放在一个了解理想的里面，当我们失去了在神的面前的敬虔跟谦卑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误诊。主耶稣，免去我们这种的危机，主耶稣也使用我们。若是在座的当中有弟兄姊妹经历过苦难，让他们带着安慰的心先向别人施下恩典，以叫教会成为一个扶疏和好福音的属灵群体。愿我们今天能够全心没有阻隔的来敬拜你，服侍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